欢迎你回到来创业家读书精华，我是 Ben。 今天和你分享的这本书叫做《五种时间》，这本书主要讲的是时间管理到底是管理什么呢？时间管理当然是为了在更短的时间里面能够做更多的事，提高效率，毕竟时间就是金钱。这本书的作者黄霄一开始都是这样想的。黄霄是一位畅销书作家和连续创业者，他2008年的时候创立了一个文具品牌，其中销量最高的单品就是一本叫做《趁早》的效率手册。很多人将这本手册当成自己的时间管理工具，在上面写下了自己的年度计划和愿望清单。去到这里，大多数人都觉得黄霄的创业都算成功，但是后来发生的两件小事令黄霄察觉到问题所在。第一件事是有一次黄霄叫同事去收集一下产品反馈，看看什么的愿望最多，这样就可以按照大家的需求去设计不同的时间管理手册。一次统计就不得了了，黄霄和同事见到结果都沉默了，因为他们发现 99% 的愿望都很具体，例如说金榜题名、升职加薪、结婚生子，又或者是买车买楼，而只有 1% 的愿望是关于兴趣爱好，例如阅读、看戏、旅行等等。黄霄就意识到，原来关于我们自由而且主观的愿望是得咁少。第二次的事件发生在这一次统计之后，很多用户为黄霄反馈了各种的时间问题，但是他发现自己就答不到。例如有人问，我喜欢每一次阶段性成功的感觉，也是因为这样而努力了很多年，几乎没有放过假，但是我今年在思考制定目标再实现目标这件事的尽头是什么呢？仲有人问，总是间歇性丧失动力，难以持续专注，应该怎样做呢？我长期分不清楚到底是自己懒定是自己累，那又怎样做呢？等等。去到2018年，也就是10年之后，黄霄在寻找和求证之中得出答案。原来出现这些症状背后有一个共同的原因，就是重大事务优先级错乱。什么意思呢？学生时代考试成功就是我们最大的目标，重大事务优先级的第一位就是学业，其他什么都不要多想了。但是去到大学毕业，这种错乱就正式开始，因为人生道路分叉，每一个人的选择有所不同，生活状态都不一样，于是很多人望下自己每日仅有的时间，完全不知道到底应该是健身定是应该努力工作，又或者要花多些时间在家庭上面。如果时间有限，那哪一些是我此时真实的追求，又哪一些是被信息蒙蔽了双眼呢？于是黄霄策划了一场追悼会，他发现只有在极限情境之下，通过不断逼问，我们才能够搞清楚自己到底想要什么。他为在座的每一个人都发了一张追悼会策划表，这张表只有两页，上面写着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确切来到世界的时间，敢请假设你会消失的时间。纵观你的人生，你希望自己的生平是怎样书写的呢？例如说我是一个怎样的人，在家庭之中、生活之中和在工作之中。很难想象短短两页纸其实就已经写了我们的一生。活动结束之后，黄霄发现当我们意识到一生时间有限的时候，每一个人都懂得捉住自己认为最珍贵的事情。例如那些买车买楼的具体愿望完全消失了，升职加薪转变成为做有价值的工作，得到很多人的认可和尊敬。结婚生子转变成为付出很多爱，亦都得到很多爱，体验爱的温暖和珍贵。而所有同钱有关的目标都不是孤立存在，而是同有关自由的描述放在一起，转变成为有足够的钱令自己可以自由地生活，做一些自己喜欢做的事。虽然每一个人对珍贵的定义各不相同，但是黄霄在这些纸上面见到我们这一生内心深处究竟想要的到底是什么。所以时间管理到底是管理什么呢？现在估计我们都有了答案。时间管理，管理的不是一个个具体的目标到底能不能够达成，而是你的人生最终能够去到哪一度。换句话说，我们没办法用局部的方法论来解决整体问题。人生是一个整体问题，确定整体方向，调回头来看，我们才知道局部问题应该怎样解决。 而家你需要问自己嘅系，你嘅人生要追求乜嘢，然之后先至系你要点样支配时间。黄霄为我哋提供咗一个参考，佢将生命之中所有需要同埋可能从事嘅事务分成咗五种，提出咗五种时间理论。当然，我哋可能对时间有更加多唔同嘅分类，但系无论点样都好，对呢一啲唔同时间嘅综合管理结果，亦都会决定咗我哋人生嘅方向。跟住落嚟，我哋分两个部分睇呢一本书。第一部分，我哋先嚟睇下乜嘢系五种时间理论啦。第二部分，我哋再嚟讲下点样喺生活之中应用呢一个理论。要了解五种时间理论嘅第一步，就系建立对时间嘅觉知。建立时间觉知，讲起上嚟好似好容易，但系实际上能够做到系好困难。点解咁样讲呢？原因就在于我哋处于一个智能时代，只要你稍有不慎，时间就会被无情咁抢走。智能时代同以往完全唔同，想要做到有效嘅时间管理，黄霄认为首先我哋要充分意识到手机上面嘅每一个应用程式同埋每一个小红点都喺度争夺緊你嘅时间。佢哋要嘅唔系点击，而系你嘅一部分生命。只要你随手点开一个 app， 就完全有可能耗费咗几个小时而不自知。你需要有应对、处理同埋关闭信息流嘅能力。其次，手机嘅每一次推送同对他人生活嘅展示，实际上都喺度冲刷紧我哋既有嘅价值观，动摇我哋嘅选择，令我哋感到错乱。信息流应该为我哋生命之中嘅事件流服务，而唔系令事件流反过嚟被信息流击溃。简单嚟讲，就算我系要玩一阵，呢一件事都系我所选择嘅，让信息流为我想娱乐而服务，而唔系喺我专心工作紧嘅时候，突然被手机上面嘅信息打断，最终导致拖延又或者无法完成。睇清楚自己眼下嘅处境，选择我要喺呢一段时间里边做乜嘢事，就系对时间嘅觉知。建立觉知之后，我哋先至能够进一步对自己嘅时间进行分类。黄霄通过调查、研究同埋论证，喺呢一本书里边将人生嘅时间分成咗五类，佢哋分别系生存时间、赚钱时间、心流时间、好看时间同埋好玩时间。一般嚟讲，我哋一生之中嘅大多数事务，基本上都可以对应到呢五种时间当中。我哋先嚟睇下乜嘢系生存时间。生存时间具体指的是因为自身能力不足和外部条件限制，我们没办法主动选择而只能够被动选择的那段时间。例如说，刚刚毕业的时候，父母帮你揀了一份你不喜欢的工作，你发现自己每天都疲于应付，但是又暂时不具备离开和转变的能力，这些就是生存时间。当黄霄在十年之间循环经历了至少三轮的生存时间之后，他意识到两件事。第一，当你处于生存时间之内，首要任务就是将被动生存变为主动生存，直接面对挑战。这个时候你的心境会发生很大的改变。第二，生存时间不会消失，人生的难题越做越难，他们给我们的选择只有两个，一是晋级，一是留在原地。所以我们必须要想办法从主动生存转变为阶段性的愉悦。咁諗啲咩方法先至能够逾越生存时间呢？黄霄喺呢一本书里面为我哋揾到一个可以学习嘅对象，运动员。你睇，运动员嘅每一日都系不断挣扎喺生存时间里面，佢哋所做嘅一切都只为更高、更快、更强。佢哋永远争取晋级，永远做緊呢几件事。黄霄在书里面指出，更加重要的是你可能没有发现运动员永远对标对手，永远争取下一个赛点。那是什么意思呢？首先，运动员永远对标对手。黄霄发现普通人和运动员思考方式存在着一个巨大的区别。普通人早上起身想的第一件事是吃什么早餐，出门穿哪一件衫。运动员又擘大眼嗰一刻就知道，而家有一个又或者好多个自己嘅对手都瞓醒咗，或者佢哋已经喺两个小时之前就已经开始训练啦。运动员水平越高，佢嘅对手画像就越清晰，而我哋普通人冇对手，甚至讨厌对手。其次，运动员永远争取下一个赛点。要知道，对于运动员嚟讲，每一日每一秒都指向一个倒计时嘅比赛日。但系唔通我哋普通人就冇比赛日啦咩？当然都有，只不过是没那么显眼啫。当老板说几月几号你要交一份报告，当你需要进行一次会议演讲，这些都是你的比赛日。运动员是在比赛的准备之中成为更加厉害的人，对于我们来说都是一样。 黄霄认为，如果话生存时间系令人感到痛苦同埋挣扎嘅话，咁就尽量令我哋少喺温饱问题上面挣扎，而多啲喺菜点上面挣扎。能退能进嘅时候，永远选择进。生存时间系我哋一生之中占比最多嘅时间，一旦我哋想尽办法逾越佢，就会迎来下一个阶段赚钱时间。乜嘢系赚钱时间呢？简单嚟讲，衡量标准只有两点。第一，你是不是瞄准了核心竞争力？第二，这个核心竞争力是不是进入了循环增强模式呢？实际上，巴菲特对投资真谛的描述已经话了给我们知什么是赚钱时间。人生就好像滚雪球，重要的是找到好湿的雪和好长的波道。好湿的雪就是核心竞争力，而好长的波道就是循环增强模式，也就是我们熟知的复利效应。跟住落嚟要做嘅就係每日滚雪球，等佢越滚越大，越滚越快，实现长期嘅指数级变化。不过我哋都知道呢一件事当然唔容易，暂且先唔讲有冇好长嘅波度，能唔能够搵到好湿嘅雪本身就已经系一件难事。黄霄喺连续创业之后感悟，自己其实35岁先至算系真正起步。35岁之后系佢每日都攞出专门嘅赚钱时间，将自己嘅技能、擅长嘅事、资源统统打包成为一个产品，并且将呢一个产品嘅价值推到无限高嘅过程，日复一日喺你嘅人生曲线上边等待质变点。只有咁样赚到钱，先至会成为赚钱时间嘅结果。去到呢一度，我哋已经讲完两种最基本嘅时间，生存时间同埋赚钱时间。跟住我哋再嚟睇下黄霄喺书里面最强调嘅一种时间——心流时间。好多人肯定都有过咁样嘅感受，自己喺专注完成一件事嘅过程之中，经常感知唔到外界嘅干扰，唔记得食饭，又或者忘记咗时间嘅流逝。这个过程实际上就系心流时间。心流时间之所以重要，是因为相比于生存和赚钱时间，你是充分沉浸和享受其中，能够真正感受到幸福。那怎样才能够更多地拥有心流时间呢？毕竟它和生存和赚钱时间不一样的是，想要进入心流时间本身就是一件有难度的事。黄霄认为关键是要做到两个点。第一，向上挑战，你面前的这件事一定是比上一次更有难度而且可以完成的事。第二，独处。黄霄在写作过程之中经常将自己困在间房里面，无论怎样都好，必须要强迫自己先投入25分钟以上。这样一来，大脑就会慢慢地关闭其他不相关的信息，专注程度本身都会在大脑的帮助之下自动增强。这个方法帮助了黄霄拥有更多的心流时间。去到呢一度，我哋已经讲完咗生存、赚钱同埋心流时间呢几种时间，可能都系大多数人一生之中最为重视同埋最容易觉知嘅。不过你要注意，咁唔代表其他时间分类都唔重要。五种时间里边，其余嘅两个时间，好看时间同埋好玩时间都好重要。要知道，时间嘅混沌同埋人生嘅迷茫，往往好大可能出现喺你对好玩时间同埋好看时间嘅不觉知，从而导致佢哋被信息流彻底占据。乜嘢系好看时间呢？简单嚟讲，就系安排出特定时间，净系做一啲用于令自己变得好睇、变得好看嘅事。好看时间造就咗你身体嘅状况同你睇上去嘅外表。无论一生有咩目标，身体都系你嘅起点同埋归宿。觉知到好看时间，意味住当你安排好今晚8点到9点要去健身，咁呢一个小时就系不可被他人随意占用嘅时间。对好看时间嘅坚定程度，体现咗你爱自己嘅程度，对属于自己时间嘅重视程度。最后一种好玩时间，指的是你主动选择的放松时间。英国有一位著名的音乐家叫做约翰列侬，他曾经讲过这样的一句说话，所有你乐于挥霍的时间都不能算作浪费。主动选择至关重要，信息流对时间的可怕抢夺通常是开始于你被动放弃了自己的好玩时间。例如最典型的一种情况是，你放工之后太想拥有一段属于自己的自由时间，于是开始碌手机、看影片，报复性地挥霍时间，直到深夜望一望着表，哇，发现已经过了这么长时间了，又会产生愧疚的心理。那就意味着你将本来属于你自己的生命免费出让了。主动选择好玩时间，意味着你需要确定这段时间的长短和频率，并且告诉自己，这段时间我就是专门用来玩的，是心安理得的。 值得一提的是，很多时候我们拥有能够重新认识自己的机会，其实就出现在这些好玩时间之中。就算是玩，都要用心地玩。黄霄在书里面指出，好玩时间的关键就在于将体验清单升级成为创造清单。那是什么意思呢？体验清单指的是所有你没去过的地方，没看过的风景，只要买一张机票就意味着它可以实现了。但是创造清单就不同，它需要你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尝试来完成。例如说考一张潜水证，跑完一场马拉松，或者学识单板滑雪等等。创造清单能够让你发现自己的潜力，保持对人生边界探索的好奇心，和永远玩下去的生命力。人生不好玩，那还有什么意思呢？总之，一旦建立对时间的觉知，你就已经跟之前不一样了。以前要不要做一个行动的背后，是我们的各种欲望在矛盾挣扎，而现在是不是做一个行动的背后，转变成为你是统筹五种时间的安排工作。你做的每一件事都是经过思考，自己主动选择。去到这里，我们已经介绍完五种不同的时间，不过这个是时间管理的第一步，怎样在生活之中真正实现应用才是重点。所以跟着下来第二个部分，我们就来讲一下由时间觉知开启的下一道门，时间折叠。什么叫做时间折叠呢？很容易理解，也就是说你能够在做同一件事的时候，身处两种甚至更多的时间里面。例如说，你尝试在一段时间里面站在这里办公，有利于身体健康，可能就是生存时间再加好看时间。再例如，黄霄写过一本书叫做《米字路口问答》，你肯定想象不到这本书是他连续100日每日朝早起身敷面膜的时候回答读者的一个问题的内容的合集。这个就是好看时间再加心流时间再加赚钱时间。讲到这里，你可能会感到疑惑，那就是所谓用更短的时间做更多的事？黄霄在书里面指出，实际上真的不一样。时间折叠一定是你根据前期确立的人生方向，建立时间觉知之后，倒推出最优的策略。倒推是重点。换句话讲，如果没有前面的思考和觉知，一来到就教你怎样用更短的时间做更多的事，充其量只是教你行好脚下的每一步。但是真实的情况是，你根本不知道自己要去哪，行的是哪一条路。只是知道高效做事的方法，而不知道正确的顺序和人生的方向，你就会发现你悭回来的时间始终都是白白被浪费，最终不能够达成自己的目标和愿望。讲到这里，相信你对于什么是真正的时间折叠已经有比较深的了解。下一步，我们就可以为自己的命运画一张地图，并且在生活之中真正地应用五种时间理论了。具体做法是，现在你位于地图的起点，首先要确定前面的第一个终点在哪里，也就是说你的愿景在哪里。还记得我们前面讲过的追悼会策划表吗？在这个时候，你可以回顾这张表，仔细阅读上面已经写好的生平描述，里面有你要成为怎样的人，要做到的事，能够渡过的难关和所具备的力量。参考这张表，你可以先写下要实现第一个愿景所需要的时间，十年、五年、三年的时间维度都可以，取决于你现在的状态和你决定给自己的时间段。然后你要根据这个愿景对五种时间的优先级进行排序，这个排序将会指导你日后每一天的时间规划。跟着下来，你就可以开始建立自己的24小时时间花园模型了。例如你写下的愿景是，五年之后我的兴趣爱好摄影技术要达到一个专业水平。咁五种时间嘅优先级顺序排列可能就会系生存时间，跟住系心流时间，跟住系好玩时间，跟住系好看时间，跟住系赚钱时间。於是倒推返每日嘅时间花园模型，我哋就知道点样具体设计。你諗下，除去我哋每一日用于工作同埋瞓觉嘅16小时生存时间之外，实际上仲有8个小时可以支配。咁喺呢8个小时之中，例如我哋可以专门花3个小时嚟學習摄影相关嘅课程，这个就係心流时间加好玩时间。另外，我哋仲可以攞出2个小时嚟放松，睇下电影、纪录片，又或者玩下手机，同时亦都有意识咁培养自己嘅审美能力。 除此之外，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我们可以再拿出两个小时做户外健身。在这个过程之中，不单止可以锻炼身体，也可以拍一些美丽的风景，积累摄影素材。这样一计算来，这四个钟头其实都是好玩时间加好看时间。另外，如果我们还有赚钱的需求，可以再分配一个小时做一些理财，这个就是赚钱时间。你看，这个就是我们根据五年之后的愿景到推出的24小时花园模型。当然，每一个人可能会根据不同的时间分类建立自己的花园模型，但是通过你的每日耕耘，这条路的走向一定是你的摄影技术可以在五年之后达到专业水平。话不定五年之后，你或者就能够凭着自己的摄影技术开一间工作室又或者公司，那就表示在下一个阶段性愿景之中，你可能会更加看重赚钱时间。那涉及到五种时间的顺序，赚钱时间可能就会在优先级的最前面了。黄霄在书里面提出，其实建立时间花园模型有一个非常实用的方法，就是看看杰出人士榜样的采访又或者自传，推演出他们24小时时间花园的组合方式。你想要成为怎样的人，就首先模仿他们的时间花园模型。实际上，黄霄在书里面强调，时间模型的设计还有一个小窍门，就是对心流时间的折叠应用。根据美国著名心理学家津巴多教授的研究成果，黄霄发现想要建立最优的时间花园模型，实际上需要符合这三个条件。心流时间的占比尽可能高，心流时间尽可能同其他时间发生折叠，生存时间的占比尽量低。那就正正说明一个真正的高手在赚钱时间和好玩时间作为支撑的基础之上，秘诀是折叠更加多的心流时间。黄霄话：我哋都仰慕强者，但系仰慕嘅唔应该系强嘅结果，而系强嘅原因。呢一个原因就系我哋常人难以达到嘅精心专注，用心建造花园者先至能够收获果实。去到呢一度，呢一本黄霄嘅五种时间就已经解读完。总结一下，黄霄对时间管理嘅认识妙就妙在，佢唔系叫你管理一个个目标系唔系达成，而系令你谂清楚自己到底要去边一度，瞄准咗方向，我哋就有咗实现嘅途径。有咗实现嘅途径，我哋就知道需要建立时间觉知。而建立时间觉知之后嘅下一步，无论系进行时间折叠、精心专注定系日拱一卒，我哋都需要意识到喺时间面前，永远我哋都有选择。19世纪英国著名的作家王尔德曾经讲过，活在世上是非常罕见的一件事情，大多数人只是在世上但并没有活过。看完这本书之后，你会发现对时间的觉知和选择其实就是你想怎样生活的答案。以上就是由时间管理专家黄霄所著《五种时间》一书的全部重点内容。多谢你收听创业家读书精华，下次见。